凡夫亦如是，非身想，非身想为身，非心想为心。那个顿点要顿在那个非身的后面。本来没有那样子的身，可是你却因为心想为身，不是那样的心，可是却心想为心。啊，这个是非法执为法。啊，这是钱达波城的第二个意思。那么这边就举了个例子啊，他因论生论了，他就问了，讲个比喻就知道了，讲那么多比喻干什么？请问我们从第一个如幻喻一直讲到现在如想如钱达婆，请问每个喻子每个比喻是不是有不同的意涵？有吧？有啊。好，底下就说啦，我先已达是摩诃眼如大海水，一切法净色，摩诃眼多因缘故，多比喻无咎。因为他要讲的现象太多了嘛，每个现象有不同维系的值嘛，那要解决这些值，那因为值多了，我比喻法说欲说就多了。第二个，复次，是菩萨甚深立志故，种种法门，种种因缘，种种欲坏诸法。啊，他用各种的法门讲种种的因缘，讲种种的比喻，破坏种种在法上的执着。未能解了故呢，因多隐喻。所以有人说一切有部当中就有个譬喻师，譬喻师呢他们的说法就比较接近大乘啊，比较接近大乘。大乘呢好说比喻，也多有所见啊，所以每个比喻都有它的意涵，应当要知其意涵啊，比喻本身就不是那么太重要。底下呢就来比喻啊，就来比较一下声闻法中对于城的比喻跟这边建达伯城的比喻呢有差别，还是问这个差别从何而来。复次，一切声闻法中无建达伯城的比喻，但是呢却有种种其他无常的比喻，比如说我刚刚所举的色如巨墨，受如炮，想如野马，行如那个野马就是羊焰的意思，行如野马，行如啊，想如野马，行如芭蕉，似如幻，即幻往金中空的比喻啊，空的比喻，以是钱达婆城喻义故，跟这边呢龙树菩萨所用的钱达婆城的比喻呢好像有差别。可是你看到我刚才所举的这个大部尔经第十六会，它又有对不对啊？所以呢，并不是完全没有啊。它也有的，只不过在诠释上呢有深浅广狭不同，就像刚才古想一样，古想如果你把古想当作外世界外气世界的实有法，他就以为哦，我发出的声音是有的 啊声音撞击山壁反出来声音的那个古想所作有音声，但没有人所作，你这样体会浅。你回来体会那个乌达那的风啊，触机处而出，即七处而有响声，而有语言。你看到自己语言所作也是什么？也是如鼓响。那个是深的体会，那是深的体会。所以体会深浅，同一个比喻不一样。那声闻部派也有说无常的比喻，他说巨墨。水泡、羊焰、野马啊、芭蕉、幻啊等这些比喻也有。那为什么他就这边问呢？那为什么声闻法以城做比喻声，可是这边呢却以简达婆城做比喻？因为城基本上是实有的，对不对？那简达婆城呢是根本有那个像体都是没有的。那这两种比喻为什么有差别？龙树菩萨就自己答了，在十九页。这个答也说出了人我空跟法我空的差别啊。答曰：声闻法中啊，成的比喻众缘实有，这个画起来，而由这个众缘呢、啊、所安立那个成那个东西啊，但是假名，对不对？所以在五蕴法实有，但五蕴法中你生出的那个我见，但是假名，这是人我空。这个我这个假名的所依是啊，有性啊，有自性不空，这个是人我空的见解。可是呢，简达婆城要谈什么呢？简达婆城重点不是在谈简达婆城所生的想无有， 那个响固然无啊，可是呢，耆那波城那个所依事所缘相，毕竟也是无有的，众缘也无，众缘也无，如炫火轮，但惑人目。所以炫火轮是以一个光点呢，用个线呢绕着转，对不对？旋转成轮。那么炫火轮这个件事情是个假名，请问有没有轮相？轮相有那个相，那个相是光点旋转成轮，是形相续的妄见。玄火轮的这个轮相根本没有轮相的体可得，那个连体，连你说之为玄火轮的体都不得。不是说那个体有，名只是假名，名固然是假名，这个假名所要称其实体也不得，那个是恶空观，那是恶空观。所以佛法要谈的一缘所生法，所依所缘也是空，这个是法空，不是一缘所建立的法空而已。那个空假名很明显可知，可是那一缘性本身也是空，这件事情是法空观。如炫火轮一样，但惑人目。声闻法中呢，未破无我见故啊，以乘作比喻，说五蕴不空，我见空。而此中菩萨立根呢，深入诸法空性，以乾达婆城为比喻，连原性也是空，那么假名法更是空了。啊，这个是人我空跟恶空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当真进一步要去问，那为什么菩萨这么无聊，非要去学习法空不可？啊，学习法空不可啊，因为学习法空，就是要把自己啊离生死，另外去追求涅槃的妄想法性执也放下，这是法空观的目的。法空观那个法是法性，而声闻人呢是离法相而去证法性，进一步把法性执以为实有。而法空观呢，不是把这个现象看到不见，哎呀，没有三界，没有人我，不是这些事儿。这个重点不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有相。可是问题是什么？它都是不自在故苦，苦故无我。这个法无我性呢，那是升观的东西。升观要放在哪里？要放在你今天因为观法相知道无我之后的那个法性，那个无常苦无我的那个法性值，不要再升。因为呢，法性是一种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是观智有为法所成就的，所以他跟他所破的法一样，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不应当久执取，不应当住其相。所以如果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如果般若乃至于法性都不应当执，何以能够执非法？懂的意思吗？所以大乘呢，从法空见导向我空见，法性执固然无有，你也不能够把这个涅槃呢别于生死执为实有，这个是这边的差别啊。那么这里就是这边所谈到的啊。再来我们来看看如梦。如梦这个比喻又是一个这个阶段的重点了。我们看看这边龙树菩萨怎么说啊，这边他分成四个条目来加以解释。第一个条目他说，如梦者，如梦中无实事，未知有实，觉就是醒来以后知道没有而欢自笑。先把欲说解释过了，然后合到法说上，人亦如是，诸结死眠中，把结死来比喻那个梦眠啊，就是睡觉的状态。睡觉呢，我们醒着的时候其实也是像睡觉一样，不是我们真的睡了，而是呢这个结死，这个眠力啊，这个无明的像睡眠一样的力量啊，压着我们的心啊，不见实相。所以呢他用梦来比喻我们不见实相，而不是我们真正在做梦。我们醒着的时候呢，被结死力所驱使，所以这个结死是无明的眠力，让我们醒着犹如在梦中。为什么？不知道实相， 当你有福报，你有权柄的时候呢，你会用你的福报跟权柄去做事，以为无往而不利，对不对？无往而不利。但是呢，你离开你的权力的位置，回到家，你一样是个人而已，你一样是个人而已。如果你连自己泡杯茶都不会，煮碗稀饭，大桶电锅也不会用，对不对？你就存本妖喜，管你贵为皇帝也没有用。你不要把你做皇帝的习性带回到你自己家里面做一个人，你当个人都不会了，你何以做皇帝？皇帝是孟宋氏，无有真实力。你不能说他没有发生，他发生，但是他也是如梦。为什么？无有真实，因为你被姻缘架住了嘛。你以为你自己能，对不对？有人说，我怎么泡牛奶？我怎么养儿子？我用嘴巴养儿子，我用嘴巴泡牛奶。为什么？化解的无良者去走啊，是不是呢？存几滴水呢？一张嘴巴能够干什么事儿？人家愿意听你的话有所做，人家不听你的话就无所做。催眠尔巴识别马尔巴的时候说一句话，他说：“我终于知道饭要自己吃才会饱。”他就体会这个事了，这个事好简单嘛？我说不简单了、啊，小儿都知道啊，这七十老翁不见得做得到，不见得做得到。你要自己去训练自己，用自己不过去不习惯用的事情能力，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个各位一定要，居什么？居安思危啊！要居安思危啊！我家那个大厦的名字就是居安大厦，背后有个字没有写出来。居安大厦要思维啊，莫放逸啊，莫放逸。好，这个是如梦的比喻。诸劫使啊，逼得我们呢、啊、烦恼逼恼去造业，思无而着，没有那个事儿，可是我们就会着在那个道上。得到了以后呢，你醒来就像醒来一样，乃知无时，亦复自笑。啊，笑笑这一生啊，以是故言呐、啊，如梦。入梦啊，这是第一个条目。第二个条目呢，复次，梦者眠力故无法而见，人也是这样子的，无明就像是梦的力量一样，种种无，但是你就会于无中见有，就像是你在醒着的时候呢，把无蕴身自以为有我有我所，乃至于分别男女之相一样。请注意，并不是男女相我所这些相没有，而这个相无实性。为什么无实性？不自在，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随因缘生故生，随因缘灭故灭。不是随着你的心想生一定会有实性，不是，心想无实性啊。好，第三个条目，复次，如梦中无喜的事儿而会喜，无嗔的事儿而嗔，无恐怖的事儿而起怖。就像一个人呢，无端端在你面前没有什么高兴的事，你会看到他嘴巴带着笑，这两个一定笑，哎，是这样的。那这我们在一起做事儿，没什么好高兴的事，他就能高兴，高兴要死。然后呢，没什么好悲哀的，他悲哀的要死。你在悲哀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心想生。这边就跟你讲，对，你触到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应该要高兴。随人情世故，对人也固然也是对的。可是呢，唯识或者是佛法在做比喻这个地方，特别讲一件事儿：语言会生想，想就会有实事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就会让你去造业，那个业的相续就会让你分别有果。特别重视想，这个妄想驱动你去有的受，这个受逼着你去造业，整个这个轮回的这个因果事儿，它不见得要有真的发生的事儿，不见得要。何况我们去圆着真正发生的事儿，还会心生种种想，不是直接如实的去知事而已。这边就是讲这个意思，没有那个事儿，而你有那个想。三界众生也是这样，无明绵力故啊，不应该嗔而嗔， 不应该喜而喜，不应该怖而怖。我昨天晚上就举个例子，右手拿起夜光杯，左手拿起一个烂玻璃杯，生气想要丢，你要丢哪个杯？这是个脑力急转弯，你干嘛生气非丢杯子不可？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的重点不在于夜光杯比较高贵还是玻璃杯比较高贵，贵贱只是分别，对，分别有其事儿。可是问题是你干嘛生气摔杯子，对不对？他又没惹你，是不是？所以根本要从你的烦恼的见的颠倒上面去去除掉，你没有了情绪自然就没有这个愤怒，没有这个愤怒你何必在这个贵贱上取舍呢？何况贵贱的取舍本身只是分别啊，只是分别。就像那个月光杯，因为你太珍贵它了，一辈子也不见得用它一次，玻璃杯去天天用。请问你要爱惜哪一个多一点？可能要爱惜玻璃杯多一点吧，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东西难得用一次嘛，干我屁事，摔了它好了，没事，对不对？这个我每天在用，你不要摔我这个杯子。人家说你颠倒，我看那个人在颠倒，不过两个人都在分别嘛，所以分别本来只是分别，可是随着我执法执而有种种相。所以佛法并不是绝对讲有绝对讲没有，而是跟你讲怎么有怎么没有，你中间是怎么在取舍啊？取舍是源于我们的妄想。好，再来呢讲梦，梦会升起二十见，二十种我见。我先把二十种我见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二十种我见？各位先翻到170页，这是佛教基本常识了。何为二十种我见？他说啊，人亦如是，五道中众生呢，身见利因缘故，见四种我。哪四种我呢？见色音是我，第二，见色音啊，同样都有音啊。第二个，见色音呢是我所有。第二个呢，认为我在色音中住。第四个呢，认为色在我中住。实在是什么呢？阿含经说，非我，非我所，不相在。所以你们呢在旁边呢写这么一个句话，非我，非我所，不相在。我先解释一下不相在的意思。不相在就是说我不在色蕴中住，色蕴也不在我中住，两者不相在。我不在色中，色也不在我中。啊，这个是四种我见的由来。那么色蕴是如此，请问受想行识另外四蕴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四种我见乘以五蕴是不是等于二十？所以二十种我见就是这样来的。你在每一个蕴上面，你在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的蕴相上面呢，自以为色蕴是我，你执色蕴是我就变成断灭见。为什么断灭呢？色蕴存在的时候有我，色蕴灭了之后呢，就我就没有了啊。那么纵使你不认为色蕴是我，第二种见呢会认为色蕴是我所有。那进一步问，那我在哪里？我如芥子许在色蕴当中游动，那是我在色中。还有呢，我骗法界哦，那这个呢只是我的一个欧炮。很多如来藏学者错误解释我就是这样啊，我是大海水，这一期生命呢如一个欧炮，怎么设在我中？它有一个实我的见，那个见呢，那个大我的见仍然不是真正佛法所说的，连大我的见都不应该存啊。那四种我见在色音上见，那么在受想行识五蕴上个别这样见这四种我，乘出来就是二十种我见啊。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四五二十啊，龙树菩萨也讲数学啊。那么得到十智慧觉已啊，知无始，这是二十种我啊。我们回来看看前面的比喻。复次，梦有五种，哪五种呢？第一个，身中不调，热气偏盛。你如果热气偏盛的时候呢，梦中见火了，见黄了，见赤了；冷气偏盛的时候呢，见水，见白了；风气偏盛的时候呢，见飞，见黑了。或者是你白天的时候呢，所闻见事多啊，思维念，你一直不断去回忆 啊，回忆你白天所见所闻的事儿，那么你日有所思，夜就有所梦。那么不排斥第五种天与梦啊，天与梦啊，这个那个鬼神呢、啊，这天就是指鬼神界，鬼神界的神通呢，哎，在你身上托梦啊，预定你知未来事故，这个是五种因缘让你生梦。所以像香港话呢，就说就叫发梦，我觉得也很好，有因缘呢发生梦想啊，发生这种梦想，所以梦想也是有因缘所生法。所以梦想也是因缘生的，因缘生它就不自在，一样是无我的啊，一样是空无我的。好，这个是这一段所说的。那由论生论底下又谈到梦有梦空的事情，请看170页。哦，结论是这句话，是五种梦啊，皆无实事而有妄见。那用五种因缘所生的梦呢，没有实事而有妄见呢，用来比喻什么呢？用来比喻五蕴。可是你不要把五蕴拿来一个去配什么热气多啊，什么那个不要硬去配，它没有这个道理，它只是举五个比喻，说有五种因缘让你生出我见，妄想的我见。同样道理，在五蕴当中也有各自四种我见，对不对？圆的五蕴的相呢，有20种我相，我见生起，它都是无实而有妄见啊，这是这段的意思。好，再来看看以论生论的梦有梦跟梦空。问曰：外人就这么说了，不应该说梦无实，何以故？是心得因缘变生。我们醒着的时候呢，哎，是的心呢、啊，聚集因缘就会发生了。梦中是也有种种缘呢、啊，若没有这些缘的话，怎么会生梦中的是呢？啊，说的也蛮有道理的啊。对，我们也说梦中是因缘生，但是呢，因缘生就无自性，故无法。啊，醒着如是，梦中更也是这样子啊。可是外人就说，醒着的时候真实，跟梦中境也应该有真实啊。他是这样主张。龙树菩萨就说：“无也，没有这个事儿。为什么呢？不因见而见。”他举一个梦有的例子。比如说呢，有人梦到啊，人，我们这里的人呢、啊，头上有角，这是梦游。这个没有，这边的人没有这个头上长角的事，可是你梦中有那个角。再来是梦空，梦见呢、啊、身非虚空，这个是梦空啊。人是有，空也是有，可是人飞在空中，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所以他底下说了，人实无角。身也不非，事故没有真实啊，事故没有真实。外人立刻就回话了，实在有人头啊，余处也实有这个牛角羊角之类的东西啊，以心迷惑故啊，见人头有角啊。这里画个斜线，这是讲梦人头有角这个例子。他说这些都是各个有的，我梦到那个人有啊，梦到这个角也有啊，那个个都是有，那人头长角这件事情就是有。请注意哦，因缘有并不代表因缘合起来的像就是有的。就像龟毛兔角，龟有毛有兔有角有，可是龟毛没有兔角也没有，跟这里要讲的例子是一样的。外人又举这个非虚空的例子，实在有虚空啊，也实在有非的人啊，那么以心惑故呢，自见身非，所以不是没有真实啊、哦，我说梦中的东西是有真实意的。那龙树菩萨还是这样答他的：虽实有人头，虽实有脚，可是人头生脚这件事情呢，是妄见。外人他也说是心惑故嘛。那既然是惑所见，就无真实，总该同意吧？你把两个不兜在一起的时候，硬兜在一起，对个别是有。所以部分的真实兜起来不成真实，所以你不能用部分的真实去变成全体有真实啊。好，这个是这边的说法。那外人又举出来，他说不对，这世界这么大，先是因缘种种不同，可能这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人头会长脚也不一定啊，或者是一手一足，或者一尺人九头人，那人有脚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啦，你天方夜谭嘛。对啦，我可能没有去到那个国家，或许有真人这个国家。可是龙婆菩萨也回答很真实的话说，答曰：如果真的有你所说的那个国啊，那个人有长脚，可以。可是你们明明是梦到我方的人头上长脚嘛。这件事情有真实吗？没有吗？所以呢，但梦见此国所认识的人长脚这件事情呢，则不可得。他也没有说你这个国不存在啊，那个国长脚的人，那个或许有 maybe， 可是你梦到是我国人长脚，没有啊，所以他还是无始。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龙树菩萨那个辩论，其实他根本不用辩论技巧，他就是讲实话而已，只是他头脑很清楚。复次，底上呢就讲梦有的部分，那么梦空的部分呢，他举了人非虚空这个例子。复次，若人梦见虚空边、方边、实的边，世事云何有实？我经常讲，你可以梦到青黄赤白，请问你能够梦到无色吗？无色就是透明，透明还有色吗？无色如虚空，请问你见虚空吗？你还不是原色边际说虚空吗？好，一是有量，二是有量，乃至千万亿都可以有量，请问无量是什么？无量可以说可以想吗？你可以想一个无量的量可以想吗？无量就不可想，不可想就是让你心熄灭。所以佛经常讲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数，告诉你们止住妄想，不是跟你讲有一个无量之数、无边之方，不是这个意思，是叫你止住妄想，止住对于数量、时间、空间的妄想，是要以言止言的，不是要你因言生言的。可是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因言生言，就好像在虚空花这件事情上呢，讨论生灭一样。两个人去横渡沙漠，两个人都渴得要死了。哎呀，隔天晚上睡觉起来，早上起来，张三那个人神色很好，李四非常的非常的伟顿。那李四就问张三说：“你怎么神色这么好？”我昨天晚上梦到吃西瓜。他说：“你这个人很不够朋友哦，吃西瓜为什么不分我一颗？”他说：“你不会自己去梦吗？”道理是一样的，梦中无实事而有作用，这件事情人人可以成就，就像般若波罗蜜一样，对不对？虽无真实而有作用，这个作用是清净的，你不执持，并不执取，何必要论生灭有无意义，对不对？所以你思想要往对的地方去，不要往错误的地方去钻牛角尖，钻牛角尖是榨不出牛奶的。牛乳要在牛乳上挤啊，不要在牛角上挤，牛角上是挤不出牛奶的啊，要这样思维。所以呢，说什么虚空边、方边、实边等这些事情呢，没有实。如果边都没有了，请问虚空是什么？方所是什么？十分是什么？对不对？所依的事，所依是边际不得，那么所依是什么？何处无虚空？你可以想象一个地方没有虚空，没有方所，就是方所就是十方啊，没有方位，没有时间的这个特性吗？你可以想象有这个地方吗？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无始时来，不要讲无始了，我们这一生有意识功能以来，我们都一直活在哪里？有虚空、有方、有实的地方。我们甚至还活在有重力的地方。我们习惯称自己脚下叫做下，对不对？如果脚下叫做下，这一条象限一直不断的透出地球的彼方，彼方透出去之后呢，是彼方人的上方。如果下方有实性的话，下方这条象限出去为什么是地球彼端的人的上方啊？彼端人就看到这个象限从地上出，而出于自己头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方所无实性，并不是没有方所，方所是一种分别，分别就是事，所以唯事许事有，而事不是真实有，仍然是分别有。 以是故梦中无而兼有。所以无而有，有而无这件事情一直不断的反复辩证。那天有人在网上问我说，毕竟空你怎么比喻，他说很简单啊，镜体自无相，可是人在镜中就见自己的面相有相，对不对？你在镜中所见的面相何尝镜像中有呢？镜自无相，而人见有相，并不是镜有其相，而是人见有相。相在哪里？相是不是在镜上？不是，相在那个见者的心上。这就是毕竟空的意思。所以呢，菩萨由于毕竟空，他能够无中生有，变幻所说，令人离苦得乐，他可以有如画所做的功德可得。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只有消极的比喻，积极的比喻也应该去多多体会一下。好，最后一段，但念力转法缘生，云何有事？这边就在解释，如果没有因缘，怎么会有事儿呢？对，汝先言无缘云何生事，你有问这个问题，现在回答你。虽然没有五尘的缘，可是呢，自思维念力转故，法缘生。唯识就是依着这个道理。意识原名为境，串习成业，你会把这个业想啊，当作实有，当作实有。就像有人呢、白天的时候呢，多去听闻人有二头。那么这件事情呢，因语因着这个语言串习孤声响，梦中无二头之人，你就会见到二头之人，对不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亦复如是，诸法亦耳。诸法虽无而有见，可闻可知，如记中说，如记中说，底下这个记诵又讲了，如梦，如幻，如见大婆。所以梦中所见的境界呢，是幻所，是幻人所做的幻法。于中所做的相呢，如浅达婆刚才才讲过，对不对？见其相而以为是实有，为什么呢？起贪嗔心故，以贪嗔心的逼迫故啊，四方狂走造业而趋于下流。因为你作业了，你越发的不承认它没有，你越会认为它是实有的。这边呢，我就举了一下，这个句子呢是出自于中论的破三相品，有为的三相，生住灭相，生住灭相，我们这个礼拜三才在谈观生住灭，各位也可以去看那个，我引的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四法温陀难那一段，以是故，是诸菩萨知诸法如梦，但是呢，菩萨也不能一天到晚观诸法如梦，每天就像在梦里面一样梦游。如果菩萨像这样子没有生气，对不对？不称为菩萨，不称为菩萨。所以还是要有醒觉力，要有止观明净的智慧。你可以观诸法如梦，放下对于相上的我执跟法执，但不能用如梦看待一切事儿。可是当你要兴起一个意愿的时候呢，你要观。那既然是添一个梦，为什么不添一个好梦？是不是这样？因着添一个好梦故啊，哎呀，心生积极。所以呢，想是随人用的，你得其善用，可，对不对？而于用上生染着，那不好，那不好。所以呢，还是要善用其心。哎呀，我还是要千万的建议，《华严经》进行品当中，文殊菩萨劝告的，一定要善用其心。佛法还是要看落在谁手上用，虽然我们觉得它很尊贵，可是呢，你错解其意。后面有一段，龙树菩萨就批评一个人，那个人就举一个经证，他说佛是这样说的。现在很多人辩论也是这样。动不动举经证，举经证是辩论的一个惯例。可是问题是，你举的经证你要理解正确，你讲完举了经证之后，一定要顺便理证，所以教理要双证，你不能只有教证，因为你举了一个教言，人家不见得知道你对教言的理解是不是对， 所以你举了教言之后，一定要加上理证，你要顺正理去论说，让人家去辨别一下你有没有把这个佛所说的教言理解正确，知道吗？没有人辩论只讲教言，那你举一个经证，我举一个经证，那如果当时佛的这个弟子跟外道弟子，那各举各自老师的经的教言，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辩论能够有终结吗？不行的，决胜点要在理证上。因为教言是言说，言说是因缘事，因缘事你的理解就不见得正确，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要去讲一个义，不能只举教言，教言举出来之后呢，你要称正理，称那个信，顺着正理去论述。所以论述上你一定要去学习因明，你不要犯了因明学上33种过失。你的论述如果犯了过失，不成真了，不成真，你没有办法隔人家的意，你也不能显自己的真实啊，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同样的，还是劝告各位，真的慢慢慢慢知道佛法，往自己的我执法执上修二空观。可是在实践上呢，要体现那个无我的修养啊，凡事呢自己要去实验体会思维，透过自己生命经验换来的经验才比较可以信赖。可是呢，仍然要谦虚的提出一个疑情，问能知者是谁，对不对？你能够于中知有知无不可得的人又是谁？不断的提疑情，盯紧这件事儿，不要落在你的我执法执里面，要警觉这个事情的深处啊，用这样来训练你的无生法忍的智慧。好，今天就到这里吧，下礼拜我们就从如影进到镜中相，所以下一个礼拜的重点是镜中相。最后呢，看能不能讲到如画啊，或许如画下一次，再下一次再讲啊，所以可能还要再3次。今天就到此了。